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八篇啊，诗篇第二十八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二十八篇哈。我们来读一下啊，我来读一下哈。大卫的诗：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拆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二十八篇呢，一共是九节哈。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我给大家标注的啊，这些蓝色的部分啊，这里呢，在第一节的时候提到，向神，就是说这位大卫呢，向神求告啊，他求神呀，你要求神回应他，不要不理他，不要向他闭口，否则呢，原文的意思是，他就如同下阴间的人一样啊。后来呢，他后边第二节也是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啊，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然后你再注意这个第八节啊，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这里有一个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然后后边是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啊，这就是诗篇第二十八篇。也就是说，大家把我刚才这里这些蓝色的这些标注呢，你都注意到一下之后，你把整个第二十八篇读完，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二十八篇呢，可以用新约圣经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啊，第五章这个七到十节呢来去解释啊。在这里呢，表面上呢是大卫的祈祷，其实呢你可以看作是基督向父神在祈祷啊。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到十节呢，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什么免死啊，我就如同将死人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然后呢，后边还提到了，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啊。所以说，这个诗篇第二十八篇呢，首先我们在看它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里边的这些向神的祈求也好，里边的受膏者也好，包括里边提到神垂听这个大卫的祷告，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啊，在那个时代呢，神把大卫放在这种苦难和绝境当中啊，让他经历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表面上是大卫在祈祷，但是其实这些诗篇到新约的时候，你把新约圣经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是这里实际上在讲。基督从受难啊，到受死，到下到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啊，整个诗篇二十八篇呢，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讲基督啊，讲基督的受难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不是大卫凭着私人的情感所发的言语，这是指向基督的预言啊。所以说呢，你去看这个二十八篇第八节的时候啊，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啊。你看这个二十八篇第八节啊，表面上看讲指的是大卫，大卫在那个时代是受膏者啊，他最终他在神那里也得救了，他在神那里呢被从仇敌当中救出来。实际上这个受膏者是指向基督的啊。然后第一节呢提到呢，你若不回应我，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同将死，就是将下坑下阴间的人一样啊。然后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呢，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所以说这里都是跟基督的受难、基督的钉十字架以及基督从死里复活 啊，都是相关的啊。然后《使徒行传》行传第二章呢，你也能够看到相关的经文。所以说，诗篇第二十八篇呢，就如同耶稣呢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这诗篇里边所有的经文呢，它都是在讲基督，在讲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受死、降在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讲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如何在上帝的拯救当中，神以他的大能呢，然后让他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这是诗篇第二十八篇的它非常重要的啊根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内容啊，我们要听啊是关于我们的，也就是说今天对教会所讲的。也就是说这个诗篇二十八篇它不单有啊，它首先有对基督的信息啊，然后呢在这基督的信息当中呢也赐给我们教会的一些教导啊。你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些标蓝色的部分啊，里边多次提到祈求啊，提到不要让我变得跟死人一样，像下阴间的人一样啊，提到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啊，他的拯救，这里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十八篇啊，往上点。然后这个第二节提到什么，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的声音。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整个这个诗篇二十八篇看完，你会发现里边光会有什么圣所，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后边还有个直到永远，就讲到永生的问题。所以说这里是跟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息息相关的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节一节的去看这个二十八篇啊，好，我往下看。第一节，第一节的意思是交与大卫的啊，这个荷尔本说大卫的是原本那次是赐给大卫的啊，赐给大卫的，说耶和华我一直向你呼喊，这里用的这个词是呼喊啊，不是说简单的祷告，而是说这个词在旧约的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大声的哭泣，大声的呼求啊，你能够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大声的呼求，说我的磐石啊，你不要向我沉默啊，不要向我不作声，不要一直向我沉默啊，因为你一旦向我不作声，向我沉默，原文说我就如同那些下坑，原文是下坑或者是下阴间啊，就实际上指灭亡的人，如同那些灭亡的人，如同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一样。所以说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哈，教会在上帝面前蒙恩，首先呢要不断的祈求神把他的话语，把正确的讲道，把正确的关于圣经的信息从讲台上赐给一间教会啊。你看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不断的有这种祷告啊，你一定要求你向我呼喊，你不要向我沉默，你不要向我不作声啊。也就是说如一个牧师，一间教会，一群基督徒如果没有那种纯正的真理不断的浇灌，不断的赐给这间教会，尤其在讲台上去教导这些会众，那么这些会众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像已死的人一样，就会像那些已经灭亡的人，已经下入阴间的人一样啊。所以说呢，大家回去看一些经文，就是撒母耳记的三章一到二节，甚至说在以利掌权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怎么样，不常有默示啊。然后呢接着提到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目昏花，看不清明，看不分明。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仔细想想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福音兴旺的时代，你要明白今天所谓的教会复兴，福音兴旺，人数增长啊，当然你看三个教会你就知道了，都是假福音，很多时候增长的不是真正的信徒，不是得救的灵魂，而是一些巨婴。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上帝沉默的时代，因为在大多数的教会当中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纯正的讲道，纯正的对圣经的讲解是非常稀少的。在今天如果一个牧师他本着圣经讲纯正的真道，那么他是被排斥到边缘的，他是不受待见的啊。所以说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就像圣经所说的因无知而灭亡。在这里呢第一节当中呢应用到我们教会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向上帝祷告什么，我们最应该祷告的就是求神把他的话不断的赐给我们。今天来说呢，求神让这个教会的牧师呢能够不断的有上帝那里的恩赐， 能够正确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上帝赦罪的真理。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持续的不断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教会当中去宣讲，那么这个教会即使再聚呢，里边的人就像什么一样，就像那些已经死的人一样，就像那些已经下了坑下了阴间的人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纯正的福音，出于神的那种讲解圣经，是我们进入得救的必须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在这里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会这样为教会祈求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就再往上一点，你看一下这个二十八篇这九节经文啊，你看一下我标红字标蓝字的部分。第一节，我要求告你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像死人一样。然后第二节呢，提的还是提到呼求，在圣所举手呼求，求神祈求。第六节的时候提到什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他的祷告啊。然后最后一节呢，第九节提到求神拯救他的百姓，赐福给他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最后有个直到永远啊。也就是说整个诗篇二十八篇，它实际上还是围绕着教会的。这个祈求指的是在圣殿当中的祈求，在圣所当中的祈求，祈求的目的呢是为了得到神的回应，得到神的话语啊。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一个教会才有指望，一个教会里边才能有救恩，才能有祝福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呢，应当像诗篇二十八篇一样，求神不要停止向我们说话，用他的真理向我们说话啊，借着他的仆人在讲道上向我们说话，否则的话我们就如同那些灭亡下阴间的人啊。然后第二节，第二节啊是这样说的，当我向你呼喊，当我向你的这个原文是说，当我向你分别为圣的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啊。这里还是恳求，还是呼喊，而且这里呢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什么样的至圣所呢？你的分别为圣的至圣所，不单是至圣所，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分别为圣啊。首先呢，到第二节的时候还是不断的向神祈求，基督徒应该是不断向神祈求的一生，应该是不断向神祷告的一生啊。今天很多三次教会人也祷告，天天祷告，他一天能祷告一夜，但是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会发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祷告，他都是为世界上的东西祷告，为他的私欲祷告。但是圣经祈求我们呢，在神的圣所当中，在这分别为圣的圣所当中，至圣所当中呢，你要求该求的事情啊，你的信仰在教会当中，你不能离开真理，不能离开圣所。好，我们来看这个你分别为圣的至圣所，这里有个分别为圣啊。首先呢，这个词出现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五节啊，神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地啊。然后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头一日有圣会，第七日也有圣会啊。这两日之内，除了这个圣会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还有那个圣地，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圣首先意义上就是跟世界区别开来啊。神的至圣所，神分别为圣的至圣所，至圣所就是在圣殿或者约柜最内侧的那个房间里边，是存放上帝约柜的地方啊，是神荣耀的地方。所以说呢，教会呢是向神祈祷的地方，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教会里边不应该有充斥着世界的道理、人情和生意，以及像新约耶稣那样所说的贩卖牛羊，成为贩卖牛羊鸽子的贼窝啊！因为这个至圣所是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圣殿，是我们寻求救恩、寻求赦免、得救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尤其是你看这个中国这基督教啊圈子里的人啊，不用说三次教会，还有很多的家庭教会，你会发现非常缺乏对上帝的尊重。尤其是什么呢，圣经明明说分别为圣，神的圣所，他偏要把世界的东西 魔鬼的东西、人情的东西，来带到教会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每一个字你都要去看，每一个字你都要去揣摩它的意思。当你把这些字都记在心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样在教会当中去行。然后我看第三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诗篇二十八篇第三节呢，跟我们在上一次主日的时候讲的这个诗篇第二十六篇九到十节讲的东西是讲的内容是有相似一致的地方。诗篇二十六篇九到十节说什么？不要把我的灵魂和有罪的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你看了吗？都是提到求神不要让把我们跟恶人一同灭绝。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问题。但是诗篇第二十八篇第三节呢，和诗篇二十六篇第九节到十节讲的这个恶人和作孽呢，实际上它的范围是略有不同的。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九篇那里的恶人主要讲外邦人。那些世界上左派那些敌基督的人求神不要将来把我们跟他一样丢在地狱里。但是诗篇第二十八篇这里这些恶人和作孽的，你会发现他主要指的是教会内部的人。因为他后边说什么邻舍而且还能说什么平安的话，还能说属灵的话。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在指在教会内部在基督徒中间那些假冒伪善的恶人。你看这个第三节怎么说的？他们和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什么奸恶。然后第四节呢，大卫求神灭绝他们，报应他们。然后第五节的时候呢，提到他们的罪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最后呢一定会被神拆毁，神不会去建立他们。这个第三节原文这样说的，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恶的，就是那些跟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的人一同给拖出去。这里哈，这个除掉原文是拖出去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拖出去指的是审判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耶稣说捆起他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耶稣经常说要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要把他拖出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这也指的是审判的意思大卫在说这些在教会当中，这些在基督徒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是恶人，他有一天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报应，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这里强调什么？这人在邻舍当中跟人嘴上说话表现得很有爱，又说耶稣信心说爱心彼此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内心里边充斥着邪恶。当他们说这些和平话，说这些亲爱的话，说这些属灵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正酝酿着作恶。这些人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像外头是粉饰的坟墓，里面充满着死人的骨头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诗篇二十八篇当中实际上在讲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讲的是教会内部的审判。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光盯着外邦人尤其最近这个大洋彼岸有一场选举，光盯着这些外邦人，已经无暇顾及充斥在基督教里边这些内部的这些恶人。所以说你是赢不了的。实际上这两年当我开始做牧师开始真正在教会牧会传道的时候，包括头几年做装备的时候，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所碰到这些恶人，他给那些弟兄姊妹，给那些传道人牧师，给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造成的伤害要远远超过那些外邦人。 看到没有啊？向自己的邻舍，向自己的弟兄姊妹说着平安的话、漂亮的话、守灵的话，里边是充斥着邪恶。事实上，我已经，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不跟中国这些什么三字教会啊、这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教会的这些人接触了。结果今年呢，今年偶然的机会，可能牵扯到买点东西，就跟他们，啊，就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碰到这些人，但是说句实在的，今年是让这些三字教会的，让这些啊、这些生命神学的这些教会，这些假基督徒给我上了一课。为什么说上了一课呢？也没有想到那么无耻，没有想到他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打着信耶稣的旗号，去在弟兄姊妹当中去骗钱，骗完钱不说，还给自己扣个属灵的帽子，啊，还用道德吃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宗教改革、教会改革，首先先从教会开始，首先先从赶除教会里面的这些恶人开始。如果一间教会、一个宗派、一个教区，他明明知道某些人是作恶的，他还要去包容他，而且不让人说，那么这个宗派、这个教区也好，这个教会也好，最终一定走向坍塌，一定沦为贼窝，这是一定的。所以说，诗篇二十八篇啊，你看到大卫，他在祷告，他在接受神启示的时候，他首先谈到这些。对邻舍装假，对弟兄姊妹也在这里装模作样、假冒伪善的人，啊！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说：“那恶仆、那假冒伪善的，神一定会定罪他，把他丢到黑暗里，将来必要哀哭切齿。”啊，我们来看第四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诗篇第二十八篇，很多你看里边绝大部分是大卫的祈祷，但是你明显可以看出啊，听看一下这个读经的。点一下背景，对，你看这个诗篇二十八篇这里啊，这个第四节是祝福还是咒诅啊？第四节明显是咒诅，你注意哈，诗篇二十八篇里面有咒诅也有祝福，第四节是咒诅，咒诅什么样的人呢？咒诅那些教会当中的恶人，那些跟邻舍说这个和平话，心里是奸恶的人。然后你往后看到第九节的时候是什么？是祝福，看到没有哈？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这里边是不是有咒诅也有祝福？啊，你看到没有？咒诅给什么样的人呢？给那些假冒伪善的、不真信。祝福给谁呢？祝福给那些真正相信。所以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弟兄姊妹，你切切要注意啊，回来就行。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我们的上帝不是某些人所想的，哎，他是爱的上帝，什么事都包容啊！天父爸爸除了爱还是爱，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有原则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有爱也有恨的上帝。他有赦免，然后他有不赦免的地方，他有不能容忍的事情，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那个保罗不是说啊，这个什么逼迫你的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吗？但是保罗也咒诅人呀、啊。那保罗对那什么铜匠亚历山大，对教会里边脚趾棍的，那是不停的咒诅啊，说主必报应他们。你看保罗经常有这样咒诅的话。所以说你一定要分清这两方面的真理，你不要偏左偏右，你一定要站在中间。圣经很多时候，圣经里边很多的时候的真理， 你不能去偏向一边，你要行在这个正道当中，因为它两方面的内容都有。传道授是说过，这个你也不要松手，那个你也不要放下，啊，所以说24篇你能够28篇你能够看到前面中有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祷告，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但是都是有原因的，啊，这里呢说求你按照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啊。所行的恶呢去对待他们，照着他们手所做的那些恶事呢去对待他们，并且呢报应报复给他们。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假基督徒啊，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他虽然说着和平的话，说着漂亮的话，说着属灵的话，但是他的行为是恶的。就像今天的三次教会天天强调行为，他真的有好行为吗？他没有行为。啊，就在我们这边哈，在这边挺有名的，有一个挺大的一个三字教会，在济南，好多人还挺崇拜他们。那个牧师天天讲活出来、行出来就是好行为。后来我见他家的信徒也天天行出来、活出来，动不动指责别人没有活出来、没有行为。结果今天我发现，他打着基督徒的旗号骗弟兄姊妹的钱，他骗人老多钱啊。他干那些事儿，连外邦人都不吃。然后你一说他，哎呀，要有爱呀，要包容啊，你行为不好啊。所以说啊，讲行为的人，强调行为的人，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一定是行为真好的人，你一定要分辨啊。一个人如果天天把行为挂在嘴上，天天要求别人行出来、活出来，很可能这个人是个魔鬼。你没有真正的信心，你的信仰不纯正，你没有那种认罪悔改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纯正的真理，你怎么可能行得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像诗篇第28篇这里所说的，求神咒诅这些假基督徒，求神咒诅中国这边土地啊，这些三字教会、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里边这些虚假的人，拆毁他们，灭绝他们，免得他们出来绊倒更多的人啊。这样的人就该咒诅，因为保罗也咒诅这样的人。耶稣呢，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当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2章6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们。”所以说，无论你话说的多漂亮，这个假基督徒他的行为一定是恶的。啊，愿这些恶人哈。愿这些在基督教里边装属灵，整天装有生命的人，在上帝面前重重的遭报，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当中也咒诅那个铜匠亚历山大啊，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是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圣经的话有祝福也有咒诅。咒诅呢是给那些搅屎棍的、假冒伪善的，而祝福是给那些真正相信的。这样的真理永远不会变，啊！不要在这方面去混淆是非啊！说多了就是魔鬼。我看第5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我来看哈，你注意到没有？第5节之前，大卫一直在祈求，一直在求神回应他。实际上到第5节的时候，他已经有答案了。啊，他这里是非常确定说的。他确定这些人一定会遭报，而且神也告诉他这些人为什么会遭报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他手所做的，神会拆毁他。啊，你看这个第1节哈，第1节，耶和华，我求告你，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啊，大卫也像我们一样。啊，在那个时代呢，他被扫罗和扫罗的跟随者追杀。到人生后期的时候呢，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的一生实际上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受苦。你要注意的，所以说大卫的心情跟今天这些真正的相信基督的基督徒一样，怎么这些恶人这么邪恶，这些教会里边这么多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作恶？神会给我们答案，神一定会拆毁他们，而且告诉你神为什么要拆毁惩罚他们啊。所以说第5节呢，是实际上是神对大卫祷告的一个回应。 告诉他一定会报应啊。王注意哈，说啊，这些人呀，为什么说他们是恶人，为什么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心口不一的呢？因为他们原文的意思是一直不懂得分辨，不懂得留意耶和华的作为和耶和华手所做的，所以神要拆毁他们，不见到他们。什么叫神的作为啊？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叫不留意神的作为？我们要去看这个诗篇第九十五篇八到十一节啊，在那里是这么说的：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啊，说看神的作为哈，看了多少年？看了四十年之久。上帝说：“我厌恶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什么叫不能进入安息？就是灭亡了，就这个意思。上帝为什么厌恶那在旷野四十年间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硬着心，他们试探神，他们知道神的作为，他们知道神是真的，他们知道基督的真理是真的，但他们仍然拒绝相信。”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边什么是神的作为？只要一间教会他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讲台上在讲赦罪的真理，并且在按照圣经去发真理，去给人按圣经去给人发圣餐，给人洗礼，啊，给人讲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那么这样的教会有没有神的作为？那一定是有神的作为。但是那些假基督徒，他在不在乎这些东西，这些真正的这些神的作为，他不在乎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你以为人都不知道三字教会它是假教会吗？很多人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还往里钻呢？因为里边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前几天有几个三字的老太太啊，不知道怎么着跑到我们这来聚会，哎呀，真是搅扰问那段时间，非常的烦啊。你说到点不来，这聚会讲到录像讲一半，他进来，扛扛扛敲门进来，不开门还不行，进来之后就在睡觉，要么睡醒就接电话，接完电话又吭一下又出去了，后来还带几个人过来，然后有一个最搞笑是聚会聚一半，然后坐不住了，一屁股跑出去了，为什么？是这间教会没有神的作为吗？而是因为他们要的那些东西我们给不了，你要明白，他要的不是神的作为，他要的是在里边找点感觉啊，他想要世界的祝福，他想要我们包容他，让我们向他妥协。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假基督徒哈，他即使到了一个真教会，他的心仍然不在神的真理当中啊。你看到这些假基督徒见了你面，还尤其是三字教会的非常亲切，哎呀，我也是信耶稣的，哎呀，平安弟兄怎么样啊，我也喊阿门啊，啊，我那经历的也很多啊，给你扯这些东西。但他们对已经临到教会的圣灵的感动，已经临到教会的出于耶稣的讲道，他们丝毫的不在乎。你又很惊奇的是，当真道在一间教会宣讲的时候，这些人坐在这里他完全听不进去。所以说上帝在这里借着大卫的口说，因为这些人不在乎他，不在乎他的作为，所以他要拆毁他们，不建造他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中国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教会是假教会，不光是三字教会，有很多加入教会也是贼窝，里边堆的一堆人，他根本不在乎讲台上讲的是不是真道，他只在乎在那里边他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他在乎的是能不能有人给他祷告祷告，让他工作好点，让他病好的快点，然后在世界上能够过得好一点。所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聚几年几十年聚一辈子，他还是这种德性，那么他最终一定会被拆毁， 神不建造这种人啊，我们教会也不收这种人啊。所以说那些人都被我们赶出去了。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啊。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个28章第六节啊，我们知道在之前讲过，首先是指向基督的啊，这里呢你可以看为是基督向父神的赞美，父神的祷告，因为基督最后被从死亡和阴间当中拯救出来，他复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卫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听了他的恳求，神听了他哪些恳求，你要去看前面的经文哈，他向神恳求过什么，神给他应验了什么，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说我呼求你在圣所向你举手的时候，求你肯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作孽的一同除掉啊，神没有把他一同除掉。我们知道大卫最后跑到腓力士去了，而且呢神在战场把他跟扫罗分开，最终那些跟随扫罗的人没有一个剩下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全部被除掉了。第四节说，愿你照着他们按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给他们。你会发现在大卫的一生当中，那些攻击他的啊，无论是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还是亚沙龙和他的跟随者，绝大多数都在上帝面前灭亡了。这就是大卫为什么赞美上帝，因为大卫知道神真的会在以色列，会在神的教会当中去施行审判，他会报应那些假基督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大卫的祷告大体分两部分，一个是求神不要把我们啊跟那些教会里面那些假基督徒一同灭亡，另外一个是什么，求神足足的报应这些在基督徒当中作恶的人。这些在大卫的日子应验了，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日子也会应验。所以说你要懂得站队，你要站在那些真正信的人当中，你不要站在恶人那个队伍当中。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啊，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看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说我的心倚靠他就能得到帮助。后边说我的心呀，不是说欢喜，是说非常大的欢喜，就是狂喜的意思。然后并且呢用诗歌去歌颂他。当我们看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情，大卫的那种感受已经从那种压抑痛苦啊变成了喜乐。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无论在大卫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所有信靠神真正的愿意持守神的真理依靠神话语的这些牧师和基督徒，他到最终绝对不会失望。你在这个时代，无论这个时代有多么邪恶，无论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教圈里边有多少的假信徒，你不要去效仿他们，你要坚守你所信的，最终你不会失望的。神一定会赏赐那些真信的，并且报应那些假基督徒。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伤心，最终会变为喜乐。第八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啊。这是说耶和华是他的百姓的力量，或者是能力，又是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弥赛亚的意思，得救的保障啊。首先呢，我们刚才讲过，这里指的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就像希伯来书呢第五章啊第七节到第九节所说的，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后边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里呢和这个第八节都提到得救，都提到救恩啊。也就是说呢，首先呢，神呢，这位耶和华，这位上帝，这位基督呢， 他是神子民，是教会，是基督徒，他得胜力量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是属于基督的，而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在基督里的这些上帝的子民同样享受上帝的帮助和上帝的恩赐啊。好，我们来看第九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你注意第九节最后一节，我们刚才讲过前边，弟兄我看一下，前面第四节是什么？是咒诅啊，咒诅那些假冒伪善的啊，那些假基督徒。然后第九节是什么？第九节是祝福。第九节是祝福，给的是谁呢？给的是神的百姓，神的产业，神的子民，而且是永远的祝福，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远。你要知道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把诗篇第二十八篇第九节跟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六到十八节，就是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向父神为那些门徒祷告联系在一起啊。耶稣说，你在世界上赐给我的人啊，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所以说这在这里大卫的祷告跟约翰福音十七章基督的祷告是一样的，他向神强调什么？这些人是你的民，你的产业，是属于你的，是主你的教会。然后呢，只给这些属神的子民祝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神的祝福从大卫那个时代开始，到新约的耶稣，直到今天啊，神的祝福不是给外邦人的，你要明白。神的祝福呢，也不是给那些在教会里边假冒伪善的，神的祝福是给什么？是给那些真正属于神的子民，那些持守真理，那些在神的道里面去持守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二十八篇第九节呢，讲到永远的祝福，讲到神赐给他子民的祝福，这里 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这里仅限于那些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啊。我们来看啊，求你拯救你的民啊，赐福给你的产业啊，后边说求你牧养他们，大家注意下面，哎，往上，这里有一个扶持他们哈，我们来看，其实弟兄们，这个扶持他们翻译的不对。这个扶持啊，它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指的是背负罪恶或者是饶恕赦免的意思。你去看一下这个词，它应该翻译成求你牧养他们，饶恕他们，直到永远。啊，你去看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四节。啊，为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还有创世纪十八章，还有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的，它就是这个词儿。还有三十二篇第五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个词儿不是扶持的意思，这个词儿是背负或者赦免的意思。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就往上一下，这个牧养他们，赦免他们，直到永远啊。这里边有什么？这里边提到牧养啊，牧师牧养教会，上帝牧养他的群羊。这里提到饶恕，提到赦免，提到神的赦罪。所以说这个诗篇第二十八篇第九节，他还是在讲神今天神教会里的事情。基督徒呢，每周来到教会当中呢，是接受上帝的牧养，聆听上帝的真道，然后在教会当中去认罪，去领圣餐。这就是我们今天聚会，我们每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年，每一个礼拜，实际上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神牧养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说诗篇二十八篇第九节呢，最后说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就是永生的意思啊。只有这样的不断的接受牧养，不断的聚会听道，不断的求神赦罪的这样的信仰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才能最终通向永生。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通向永生的，在基督里通向永生的道路啊。好，弟兄姊妹啊，我看一下这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二十八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啊，最近这几次呢一直在讲这个诗篇的信息。其实弟兄姊妹，诗篇呢是生命当中，是这个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啊一卷经文，它分成一篇一篇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是神的仆人大卫所做的。首先呢，诗篇在讲基督，这是圣经绝对的真理啊。如果你讲的诗篇跟基督没关系，那么你这个讲道是失败的。另外一个呢，诗篇在很多时候它也是上帝赐给教会的信息，在其中里面有不断的强调去信啊，去投靠神，不断的强调向神认罪悔改啊，而且不断的提到神的圣所，就是今天的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呢，在平时的时候呢，你应该去多多看一下诗篇。诗篇在很多时候可以兼顾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保守我们走正直的道路，愿我们在你的道上不偏左右，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